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伙伴卫士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哇哦，今天的敬拜，哇哦哇哦，我觉得又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另外一个水准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哈、哦。今天是我们北京的静听哈、哦，我觉得静听每次都给我很多的惊喜哈、哦，感谢主啊。其实我一直在想着呢，其实怎么的来到去整顿跟整合我们的其实我们你会发觉到在我们当中有些伙伴就是说在我们当中过后，慢慢他们的敬拜、他们的祷告也能有我们滴滴，一个特殊的流，啊，这些东西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也很难说得清楚明白，对不对？但是呢，有些伙伴就可以带出这个流，有些伙伴好像带来带去就很难进到这个流哈、哦。所以真的，我想呢，其实可能明年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整顿、一个整合哈、哦。我想真的就是花更多时间在那些已经进到流的，可以帮助大家流到神的同在，流到神的怀中，流到神给你生命的呼召跟使命哈、哦。但是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去想个办法怎么再次的整合一下哈、哦。当然我想呢，其实在于我们的整个的蓝房卫视之前我们所定的这个也是非常的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有报名的基本上我们都给大家过关了，对不对？所以呢我想呢，其实可能我们得如果说在于这个祷告有一些要求的时候呢，那么呢我们真的得再次的整合哈。其实有些伙伴就是说他会把就是把滴滴当成是一个他的属灵的家，他就很容易的连上这个流。有些伙伴呢就东跑西跑，南跑北跑，东跑南跑西跑北跳，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呢，你就会发觉就有很多不同的东西，都有很多不同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很懊恼的事啦齁。所以我也是在思想着怎么的更有效的去帮助已经有这种流的弟兄姐妹齁。所以真的谢谢今天晚上耶利哥小队带领我们的敬拜跟祷告啊，我觉得这个祷告跟敬拜都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在我们的流里面啊，所以真的感谢主啊。今天大家晚上大家这场敬拜大家享受吗？大家在这场敬拜里面有被主摸着吗？大家在今天这场敬拜里面有被主得着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觉得真的是享受，真的是当然我不能讲说100%已经是进入，但是我能讲就是最起码他已经捉到那股的流怎么的衔接哈、哦，所以静听每次的敬拜都可以把我们带到这个，所以呢，我真的想更花更多时间在于一些的肢体，特别是已经进到这种流的，特别来到专注你们生命，因为我想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这样啦，就是说有些有些伙伴把这里当成他属灵的家，他就很容易连上，有些弟兄姐妹并没有把这里当成属灵的家，就比较难连上，所以有时候就是说这东西也很公平的啦，所以就是说东跑西跑，东跑西跑，南跳北跳的，基本上到最后它里面有太多的东西，里面很多的真理在打架，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在打架，里面有很多的神的话语的这个对抗当中，所以有太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到最后呢，到最后就是说我真的很为难，老实说我真的很为难，因为我理当是更加专注在一些真的把这里当成属灵家的伙伴，把它带得更深。但是问题就是说在于我们之前的蓝方卫视我们太讲恩典了，所以到最后就是他的脸上有点这个，所以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说门槛低， 但是呢，愿意来到去磨合的，愿意来到去成长的，他也可以。所以有时候很难取舍一个很好的平衡呐、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真的我想花更多时间在一些这样的肢体上哈、哦。所以呀，有这样的 DNA 就真的很容易的，就说我们讲的东西都通啊，不需要没有通，不然没有通的话就很难通，很难通没有通就没有办法通，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走得更深，要走得更高，我们要走得更浓，我们要走得更进到它里面，我们唯有的是取舍一个我们滴滴觉得适合的方案，就是说可以来到帮助大家的方案，就是最好的了哈。所以等我思想跟思考一下哈。所以感谢主哈。感谢主哈，今天我特别兴奋跟特别开心，因为我已经来到了健康计划的第34天，明天就走向第35天，所以明天我会去再测量一下，每周会测量一次。但是基本上现在到目前为止呢，以我自己家的测量器为准的话呢，我大概瘦了有8.5公斤，那大概呢，我的内脂肪已经烧了有4%。啊，就是烧了4个点，然后呢，我的身体的脂肪也少了大概近4%哈，近4%，所以感谢主，很感恩哈，所以现在又恢复瘦小的身材，恢复苗条的身材啊，8.5公斤，我记得如果说我是在进食的时候呢，我40天的话，大概我可以达到大概是大概是15到当然我最高纪录是17.5啦，17.5哈，但是如果讲正常的进食40天的话，大概可以达到15公斤。那大概呢，如果那年的进食呢，跟着我们的小伙伴喝这个喝那个之类呢，大概可以瘦大概12公斤左右了哈。所以现在大概呢，34天。达到了8.5公斤，减掉8.5公斤，内脂肪烧了大概4%，大概烧了4个点，然后呢，这个里面的脂肪烧了大概有4%，所以很感恩呐、啊、哈、哦，感谢主。没有，我们零的人生今年还是会继续，还是会继续哈。我只是在现在的我自己的健康计划，所以呢就是特别兴奋，就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好消息哈。那而且我身体的肌肉呢，现在也比我的油来得更多了哈，所以身体。我太太说有点体型了，有点体型了，感谢主，哈利路亚！这以后你看到我不可以叫我肥仔了，你要叫我肌肉男。OK，我臭美一下，我臭美一下，我嘚瑟一下，今天啊又再嘚瑟一下了啊！感谢主，感谢主啊！是，嘚瑟一下啊！感谢主啊！所以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已经跟大家讲5786的5件事啊，其实基本上呢，因为我已经准备了我们跨年的这个课程哈，所以我大概觉得我们的跨年呢，大概呢也离不开很十字架的一年，我们走进5786跟2026基本上蛮一致的，基本上都是很十字架的一年，所以我会跟大家讲，准备好你的5786，准备好你的2026。我会讲的是真的是不会说不会容易过2025啦哈，但是我们2025老实讲的，我们走的不难，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的灵修，我们真的有很多的祷告，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卫士的守望，我们真的有很多更紧密的连接，所以2025我们基本上外面很乱，外面很混沌，外面很地震，但是我们走的还算不错，对不对？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所以呢，我们很快的2026，我们的跨年呢，大家记得准备好啊！我告诉你，这次的课程呢，这次的课程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好玩，叫上你的伙伴，叫上你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哦。因为我觉得呢，新的一年我们要死得明明白白，走得清清楚楚，行得踏踏实实，中得完完全全，善得得得胜胜。所以呢，我们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就跟大家已经有提到啊，关于到很多新的一年的策略，关于到世界的一些计划，还有关于到先知的一些预言，所以我们在里面取舍，找到一个方向，我们就定下我们对2026年的策略了哈。所以2026就像这张图画一样，会是像看一场球赛一样。如果说我们如果一场球赛，这场球赛的两个队，一队是巴塞罗那，另外一队是皇家马德里，一定是很精彩的，因为这两个俱乐部是整个西班牙最厉害的，或者是可能是全世界最贵的那几家，最有钱的那几家。然后这两家是世仇，他们在很多东西都拼了老命，就是要赢对方。为什么呢？因为呢，两个就是世仇，所以也就是这个缘故，2026年会是非常的精彩，像是过山车，上下抚平不停。因为呢，这场球赛在2026年就打响了，我会告诉你到时候为什么。所以呢，我们在2025跟2026呢，我们还记得吗？2025我们用了这个The Economics 的这个杂志的封面，我们来到去演算，我们来到去推论，我们来到去祷告，来到去祈求，我们找出很多的个案。基本上，我大概总观走过了一遍，基本上我们所讲的东西很多都有发生，只是在不同程度发生而已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去年的整个的看2025呢，哇，真的看得非常的精彩，而且真的蛮精准啊。所以其实之前我有跟大家提过金跟银的部分，那么呢，其实感谢主啊，金的话我就跟大家，银的话呢，我当时入场买的时候才1公斤才4000多块，现在第二次买的时候1公斤6666块，第三次买的时候8300多块，现在已经去到1万多马币，1万多1公斤。所以呀，所以去年我们在看大趋势的时候，确实这个部分漏掉了。如果去年也把这解开的话，其实如果你看清楚的话，这张画的话呢，它的背景的颜色跟它的上下趋图，其实如果我说是贵金属，我觉得你会相信吗？其实我现在在看一遍的时候，它的颜色的解剖之类等等，其实应该是贵金属，但是可惜去年真的是没有解到这个部分。但是没关系，今年我们一起再来解2026，来告诉你左边的、前面的、右边的、上面的、下面的，告诉他说跨年一定要到，来告诉你左边的、上面的、下面的、前面的。跨年一定要到，好不好？来告诉大家，跨年一定要到，感谢主，哈利路亚啊！跨年大家一定要到哈，记得准备好你的时间。我们一样，我们有会前祷告，过后我们有很美丽的敬拜。过后呢，我们再有这个分享啊，我们今年我们的时间应该我们也会跨年到新的一年哈，但是再看看时间怎样，因为我们有很多要分享。那接下来呢，另外一点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年的部分呢，特别是31号跟1月1号，我们大家准备好主的饼、主的杯，我们会在这天一起来到主的饼跟主的杯哈。就是说，31号晚上跟1月1号晚上，我们会一起的来到主的饼跟主的杯，一起领受圣餐哦。所以准备好你的红酒、你的葡萄汁，你的葡萄酒、你的葡萄汁，还有呢主的饼哈，我们一起的来到跨年，哈利路亚！我告诉大家，一定很好玩的。 来告诉大家，大家告诉大家，一定很好玩的。过后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甜蜜系列。甜蜜系列，我告诉大家，这也是在我这几年，这我是在我2025年哈，我熬了熬了再熬了，我刚刚写出的一个系列叫甜蜜，甘甜如蜜系列啊。所以大家准备好，一定来一跟我们一起上课，从7号到28号。那过后呢，我们就进到了我们的春节贺岁系列哈，所以我们春节还跟大家一起的来到除夕夜，跟大家一起的来到你大年初一，还有大年初五，一定一定一定很好玩的，感谢主。那过后呢，我们就进到禁食哈，禁食的时间我们也可能会推迟一个星期，但是我还没有定下来啊，给我一点时间去准备。好，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呢，这个是《马可略启示录》第二季啊，《马可略启示录》第二季的最后一课。我们之后呢会直接跨进第三季哈。那今天分享的，我觉得真的会很有趣哈，就是《启示录与物质界》哈。其实与物质界的部分呢，我们主要分享到意象与人物，还有意象与物质界。那物质界的部分呢，其实我在之前我们在上周都已经有 cover 了一点点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在上周呢，大概我们如果讲到交通工具的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呢，交通工具的含义，汽车的含义啊，然后呢，有讲到脚车，还有电单车，然后还有。还有这个汽车，双行车，还有小型巴士，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讲到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事工跟服事的提升啦啊，不同的，有脚车，有电单车，这个是比较个人性的。那如果说是小型的车呢，这个大概就是比如说带小组，或者带一个小团队，或者带一个小教会啊这样的方式。那当然船的话呢，就是圣灵告诉我们，就是说，圣灵让你不要再做主做王，让他来漂浮你，但他要漂浮你的地方哈。那交通工具，我们也跟大家提有，特别是火车，火车英文叫 train，train 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到训练啊，去到神学院等等。所以这些很多我在过去的预言的服事当中，太多这样的经历了。所以基本上我看到火车，如果真的在为他祷告，看到火车，基本上呢，没有错，基本上好像没有错到了啊。OK，感谢主。OK，那我们不讲了，我们很快的，我们也跟大家讲的彩虹，对不对？那之后呢，那现在要跟大家讲关于到我们属灵的观景，就比如说我们的关于到产业的部分呢，或者建筑物的部分呢，它可以讲到的是我们属灵的光景，或者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的家园呐啊。所以如果说，比如说你在你比如说我们在异梦或者异象，有时候我们看到，哎，我在一间家里面，那这间家里面呢，有点破破烂烂的，有点好像哎没有门的，或者是这个门把坏的，里面很肮脏的，很污秽的等等，这都是主在，提示我们说，现在我们的属灵光景的状况，或者我们教会的光景的状况，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自己家的一个状况了啊。所以其实在这样的这个里面呢，很多弟兄姐妹来到要我解梦的时候呢，他就分享说，哦，他看到他自己在一间家里面，这个家呢里面有很多这种好像很肮脏，很污浊，他怎么擦都不能干净。那么基本上我就问他，哎，你的属灵光景怎么样啊？你的家的光景怎么样啊？或者是你教会的光景怎么样啊？基本上，如果说那时候你在梦里面，你看到的那个建筑物是你自己的家，那很明显的，这个讲的就是说你的光景啊，或者你的家园的光景。那但是如果说你去到你在的那个地方，那不是你自己的家，它很可能是你的教会，或者你的企业，或者你的公司。所以主很多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启示我们了啊。所以我就讲几个个案，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啊，他就跟我讲说，哎， 他看到，他看到自己的，在自己的家里面，他看到他家里面呢是没有门的，没有门的。那或者他的家里面，他看到厕所是特别肮脏，哇，厕所简直是脏兮兮的，等等，又发出臭味啊。那过后，我的解释就告诉他说，诶，你的属灵光景啊，有点状况了啊，你的家是没有门的，就证明说呢。你生命当中已经有很多的破口，以致到没有门，所以仇敌很容易就是这样就钻进来了，所以这是很危险的部分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是关于到产业的这个或者是房子之类这样的情况，主会给我们有一些的这个状况了哈。当然有些弟兄姐妹也有到，好像他梦到他实际上住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的家。是很普通的，但是他梦到说，哇，他的家变成很大。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人家会讲说，哦，那一定是主要祝福他更大的家了，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哎，不是，其实主告诉他，这是他天上的家啊，也有这种情况了哦。好，感谢主啊。所以，所以接下来呢，那我们来看弟兄姐妹的梦哈。那他就梦到自己住在很破烂的地方啊，他就梦到说什么呢？他说麻烦帮忙解释一下。他就说呢，就是说他住在一个蛮破烂的地方。他说我的属灵前辈过来看我，然后就离开。我和他说我住这里挺好。他问我一句，那天空之城的屋主谈得怎样？然后他就伸出手，然后忽然发现。他的手蛮有水泡，那他一边的外层撕裂，然后里面又跑自己就乌鸦，哇，这个简直是。然后呢，过后他看到他的属灵前辈就求救，那他就很英勇的捉住他的手，把乌鸦的爪打掉。那之后呢，他就决定跟他离开了，他就醒了。所以可见的就是说这个。姐妹，她的光景啊，就是在于一种就是很不好的光景。那至于说教会的属灵领袖或者前辈，一般上有时候他不只是可以讲到真的你教会的领袖，他也可以讲到是关于圣灵或者是主来拯救你啊，他都有这个两个双重的意义啦。所以一般上乌鸦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是人为、人意、人思。属肉体迷茫跟变昏暗黑暗，这都属于跟乌鸦有的关系了哈。OK，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乌鸦的话呢，它也是可以讲到是一个自然界的心思假象，或者是未重生的天然人，它也可以讲到天然还有物质界主义压倒过我们步入宗教，所以这几个都可以了啊。如果说梦到很多梦到买几套房子，那有可能主要赐给你产业啊。那这个产业的话呢，它可能讲到是真的是房子，它也可以讲到的产业是属灵的产业，也是可以啊，或者是它也可以讲到的是，就是比如说，讲到说，就是说，诶，神要你开始扩张你的生意也是可以，或者你的企业也是可以，好多的房子是什么意思？好多的房子就要看是你的内容是什么了。如果说一般上，如果你梦到哇，神把好多的房子给你。那么呢，很显然，神说要扩张你的境界，因为，以前我们讲得地为业，现在的得地为业相等于是房子，就是一个得地为业的意思了。当然，我们可以讲属灵的，我们可以讲属物质界的。我要告诉大家，要拿掉大家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往往觉得说呢，我信主，我的属灵好就好，我物质界有没有都无所谓。对，我们有这样心态是好的。但是主他如果说你跟他真的很好的时候，你各方面也考试过关的时候，各方面也磨得滚瓜烂熟的时候，他也很愿意祝福你物质界啊。所以就是讲说，好像昨天顺服讲说，我们的爸爸都希望我们好。问题是我们自找很多的不好哈，所以他希望我们好，他希望我们得医治，他希望把各样美好给我们。但是有时候是一个过程需要走过。如果说我们满身都是罪，满身都混在很多的罪，那我们今天叫一个很有恩高的，所以我们叫有很有恩高的，却不把他的鬼赶掉了，他得医治了。 但是他回到他的家，又做回原先的罪，又做回原先的不好。那我告诉你，圣经的说，你把一只鬼赶走了，过后呢，他把七只更凶的带进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确实有，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也就是说呢，有时候我觉得，慢一点也无所谓，其实就是说。关键就是说，我很喜欢我的这个营养师哈，我做这个健康计划，我的营养师他跟我讲一句这样话，我就跟他讲说，我说现在我的标准内脂肪是我的标准的脂肪是23，我达到23%，我基本上你看我就是比较有肌肉的一个帅哥了啊，虽然现在也帅啊，但是有肌肉帅会更帅了啊，现在是肥帅。啊，只如果有肌肉帅，那更帅了。我又臭美了。OK。然后呢，我就那时候我在做这个健康计划的时候，我的脂肪哈，我的脂肪率是多少呢？脂肪率是30多啊，30多，知道吗？啊，但是呢，我就跟他讲说，诶，我能达到吗？他就跟我这样讲，他说呢，你现在按着现在的步伐继续往前走。他说呢，达到是一定，只是时间问题。所以他说 slowly but surely。如果你会英文的话，你就知道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缓慢地发生着，但是是一定会发生。所以这句话蛮鼓励我的。所以有时候他并我们这个健康计划，你每天要运动，每天要喝4公升的水，每天要很多的这个节制，因为只有100克的菜，80克的肉，然后会饿的吗？要会有时也会晕一点的吗？啊，这些都会。但是问题是我们哇，有时候你这个情况，你想，哎呀，我不要了，我不搞了，不搞了。很多牧者，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搞一半不搞一半，我看得太多了。但是呢，他这句话告诉我说什么呢？Slowly but surely，缓慢的正在发生，但是是一定会发生。所以也就是说，即便是这45天没有发生，没关系，我会继续。我再继续下去，我再继续下去，我再继续下去。所以就是讲说，主在我们身上的医治，有些马上发生的，我们感谢主。好，那但是呢，没有马上发生，又何妨？无所谓，没有马上发生，慢慢。缓慢的发生也是会发生，所以在我生命当中，我会跟大家讲，在我生命当中，我有试过有一些捆绑是马上一句话离开的，有发生过。在我身上的捆绑有一些是缓慢的发生，很多年过后的发生。我太太不断折磨我过后还没有发生，简直是我疯到要爆了也还没有发生。过后磨我生命磨到滚。瓜烂熟过后才发生，有没有？也有，所以也就是说，神有绝对的主权，很多方式让它发生，但是它是缓慢的发生，是一定发生，是必须发生，是必然发生，是必要发生，只不过是我们几时会放弃。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你问我，其实我很喜欢这个的疗程呢、啊，因为什么呢？我里面有很多的不健康。那如果我要健康，我就要花心思，我就要付代价，我就要对付我的肉体，我就要真的下了狠心，咬紧牙根，饿也好，累也好，哇！我跟你讲，一个肥仔每天要在那边运动30、40分钟，维持心率100、150真的不容易啊！一开始你每天都觉得好像要呕，你走路简直像个螃蟹，对吧？那但是呢，当你熬过了，你走过了，你会发觉现在我跑30分钟没有问题了，我游泳30分钟也没有问题了。我现在不只是30分钟，每天还要做那个 ABS 燃脂肪的东西，10分钟也没有问题了。所以我的意思是，有时候我们对待我们的身体太过。宽容太过放纵放荡我们的身体，以致到最后，我们真的就是说没有办法发生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缓慢的发生，但一定发生，必须发生，必然发生，只要我们坚持得够久。阿门。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缓慢的发生，一定会发生。 哈利路亚，好，感谢主。那好像这位弟兄姐妹，另外的弟兄姐妹呢，他有梦到他的阳台漏水，对不对？那阳台漏水，他就梦到房子积水，阳台又漏水，风雨交加，坏天气，然后呢，过后又要修阳台等等。所以这显然就是讲到他的家已经有破口，有破洞，已经有很多的洞口，需要很多的，就是需要堵住很多的这个。所以显然在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讲已经危险。危险警惕已经到了，主要他来到去被提醒这件事了。对，真的万事起头难，但是呢，如果有一群人一起的来到彼此的鼓励，所以为什么今年的您的人生40，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分不同的组来到去进行，所以有不同的组，有人鼓励你，有人来到去眺望你，有人来到彼此鼓励，一起您的人生40可能会更容易啦。OK，好，接下来是我的梦。那我之前呢，在好些年前有梦到战前与战后的房子。那么呢，大概我的梦就是讲到第一个情景，我梦到我跟我以前教会母会的师母一起到战前的一个建筑。这个战前的建筑其实就是我的老家哈，我的很老的家。那我进去的时候看到这个房子，我的鞋子放在鞋柜旁边。这间家有点黑，然后它的左手边呢有楼梯屋子蛮宽阔，但是堆了很多杂物。这个是我的原生家庭。那过后呢，第二个情景我就梦到说有三位牧者。这位三位牧者是带我读神学的，刚好就是三位的教务主任啊，我还跟他们打招呼。第三个情景，我就梦到说，我现在已经是战后的建筑物，下着雨，我和妈妈一起回去把鞋子、把柜子，的鞋子拿了，穿好了，开车走了。所以这个三个情景就告诉我说，诶，我的背景、家庭背景啊，可能对我还有一些影响，或者有一些的状况。但是呢，主呢在第二个情景就带领我去到神学院去晋升，然后经过了三个教务主任，他们的长处短处都有不同的部分。那这主就告诉我，诶，我就跨越这三个领域。那过后呢，第三个情景，你看到吗？已经是战后的建筑物啊。战后的建筑，那时是战前的建筑物，而现在是战后的建筑物。我把那个鞋子拿了就走了，所以这也是讲到主，就是说，哎，就是讲说你的过去对你不再和残累，现在你新的一条路开启了，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把每个梦呢，把关键词把它找出来，把它写下来，那很多东西都好解决了。OK，好，那还有呢，弟兄姐妹梦到换水管的部分，那我就不多讲啦。梦水管的基本上也是讲到他的家里面的东西啦啊，还有呢，梦见他在厨房被蛇咬啊，又是家哈，所以厨房院子被蛇咬，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为什么家，为什么厨房？厨房是做菜的地方，做饭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讲说他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就讲他的厨房是他的家的一个破洞，所以也就是说他的家得管住他的小嘴巴。不然的话，很多的破口都会在这里一一的发出去啊。OK，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圣经里面关于到启示录有提到很多的工具，所以我今天我把大家补上启示录的部分的工具。那启示录有提到锤子，对不对？那锤子呢？那这是那个雷，不是雷神的锤子啊，这是圣经的锤子哈。OK，好，那锤子呢？其实如果我们看耶利米书就讲到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然后过后诗篇也说什么呢？他讲到说，我现在用斧头锤子打坏了。那故圣经也说什么呢？也说你是我征战的斧子，是我打战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然后呢，用你毁灭列邦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虽然用的斧子，但是呢，它的功能所讲的也是锤子，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把它涵盖在里面。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他用锤子在做什么呢？ 来到打碎这种虚假的根基，对不对？打碎这些的谎言之类，还有对应的新月，我们也看到来到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啊，所以基本上我们知道锤子呢，大概他所讲的东西都是讲到，就是说，打碎那些打碎刚硬或者是拆毁骄傲。击破坚固的营垒，显明神话语的能力，还有神恩高的大能呐啊！所以锤子大概就是在这个范围的意思。所以如果你梦到神你给你一个锤子，那么你就哈利路亚了啦。那么呢，这是你的工作，一定是会被给别人一直射箭，一直射箭，一直射箭，一直射箭，一直射箭哈。家里水管爆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讲到说，就是讲到那你看哦，一般上啦，我们知道，水管是接着的嘛，那但是为什么会爆嘞？圣灵的功是很自然的、很自如的运行得很好的啊，但是呢，为什么他讲到水，那他又讲到会爆掉？那原因很简单，他所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讲到他所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讲到，就是说你的家，可能就是有，仿冒圣灵的东西，成为一个破口在你的家，也就打个比方，他就拿圣灵是水嘛，那这个圣灵如果水管的话，它是不会爆，但是为什么会爆呢？那可能讲到你跟圣灵的跟圣灵的出现问题，或者是他也可能讲到的是，就是讲到家里面有仿冒圣灵的东西，成为一个破口，所以影响了你的家的和谐，你的家的这个关系哈。一个一个来哈，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等下要问问题，等下问，除非是我有讲的你问然后呢你要问其他的，你等下等我教完，因为很多的问题教完你就不需要问了，因为等下都会讲啊，好不好啊？今天不是发问问题的时候，有发问问题，周六才问啊。今天你讲钥匙也好，讲什么讲这些，等下都会讲到的哈。考试也会讲啊，不要急，不要急，慢慢来，慢慢来。OK，慢慢来啊，慢慢来啊。OK，好，那接下来呢，斧头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它所讲的属灵含义就是审判。对付根基，砍除不结果子的生命，还有呢，终止虚假的敬畏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大概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砍下来丢在火中。所以斧子不是来到修枝剪叶，它是直接对准根。所以，如果说你看到神是给你一把斧头的，你也哈利路亚了啦。你的服侍事工一定是很不容易，因为一定很多人攻击你，因为一砍就是砍根基的嘛。仇敌就是看到这把斧子就害怕了，当然他会想尽办法让你倒了，所以需要很多的守望跟祷告了哈。所以谢谢每一位的南方卫士，常常为我祷告，常常为我守望啊，所以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啊。OK，好，那接下来，接下来呢，神砍伐骄傲的权势啊，所以OK，不是，现在斧子，这个讲了啊，这个，我们在路加还有马太都是看到同样的，都是讲到斧子放在树根，所以这是讲到重复的出现，高度的警惕啦，两个经文平行经文嘛。那还有呢，神砍伐骄傲的权势啊，所以万军之耶和华惊吓削去树根。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所以斧头也象征神对骄傲实力的清除，对至高至大的系统的审判。还有呢，当然在末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斧头的，因为很多东西都要砍掉很多根源性的东西。我相信2026会有很多砍掉根源的东西。还有呢，列国如大树被砍外邦人就像列国中墙。将它 砍断，去掉。我相信在2026这件事情也可能会发生了，因为真的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如果说你对经济稍微有研究，或者对经济有稍微了解，很多经济学家、很多的世界领袖根本不敢讲，或者是不会讲的一些真实发生的秘密，就是今天的世界发生着严重的不公。因为今天的世界呢，其实今天的世界呢，特别是美钞是很不公平的一个货币，就是讲说全世界都在很努力工作，只要你拿美钞的，这个控制美国背后的这群的豺狼，这群的野兽，这群的禽兽，他们只需要升息降息，或者他们只需要来到弄很多不同关税的战等等等等，全世界都遭殃，但是美国就会救了自己。所以也就是说，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列国的强暴真的是列国强暴啊。今天世界为什么各个国家都在什么呢？都在通货膨胀很严重，真的严重到有些穷人都吃不起饭，生活不了了。那这个东西是谁搞出来的？这个东西其实在疫情的时候，很多国家印钱。那么呢，印得最凶的是谁？印得最凶的就是美利坚共和国，印得最凶。当时他还免费发放一个人给一张支票1500块。因为特朗普政府知道你没有钱，所以呢，知道你疫情困难，所以呢，1500块送给你。那过后呢，又送1000块给大家，所以总共送了2500块。每个美国人基本上啊，当然有些人没拿，或者有些有条件的没得拿，或者外来一些移民也没得拿。但是很多人可以拿大概2500块，因为我看到我的不，这个不是公民哦，永久居住权也可以拿哈，真的是发钱是，所以我有看到一个朋友一个台湾的一个朋友，他送他的女儿到美国读书，他还晒出了特朗普政府给的那张支票，哇哦，真的是你想看2500块是多少钱呢？2500块我觉得大概应该有快2万块了吧，快2万块或2万多了人民币，对不对？那所以那过后呢，他只需要做什么呢？只需要再来搞个关税战，只需要来到升息降息一下，全世界又再来到平掉他们的消耗，所以这个系统是真的很不公平的。所以这个系统呢，我相信在不多年后，它可能真的会经历一场的崩溃。它是崩溃到哪个地步，我们不知道，但是它一定会崩，崩到多少趴，或者崩到是否完全换新的币，我也很担心。如果说它真的完全崩了，新的币出来就，这个币就是末日的这种币，就是讲到就是说，全世界的统一币，哇，那更加可怕，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真的很模棱两可。你说现在的系统也不是很对，那么呢，是否有更好的系统？老实讲，真的，你问完每个牧师，大家都可能一个问号，只能说智慧属于神，我们去找神有这个智慧。但是，我觉得明年这个的很多这黑暗的东西，很多东西都会爆出来了啊！以前这些东西都在发生，但是没有爆出来。但是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爆出来，因为我们发生在这个的体系要崩塌的时候，所以呀，但是我相信，我不希望它完全崩塌。我希望有几个体系并存一段时间，过后呢，才让我们走进末日啊！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们都还没准备好。OK，感谢主。好，更多的详情记得跨年一定要来。OK，好。还有呢，个人层面的审判，当然啦，包括主也是对我们会有要求的更高咯。然后呢，虽未直接的提到斧头。 但他描述连根拔起的审判，因为这里讲到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幕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除啊。所以他的所讲的东西是跟这个斧头是一样啦。所以大概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斧头呢。他所做的工是什么呢？他不是来到砍树枝、砍树叶、砍假的果子，他是砍根源。所以圣经路加福音说，他的上半段说什么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看到吗？悔改的心相称，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接下来呢是这个字怎么读啊？这个是石匠的工具，叫什么字啊？来，大家帮我一个忙一下，这个字怎么读？咬字，咬字，咬字，桌，桌，桌子，桌子啊，桌子啊，桌，桌子啊，桌子，谢
勺
谢，
子，
谢，
勺子。
凿子啊，谢谢老师啊，谢谢，哇，OK，好，那凿子呢，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呢，那如果我们看啊，这里的经文的话，它属灵的含义是生命要被雕塑，然后呢被预备，然后呢塑造成圣，合乎神居住的模式啦哈，所以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说，建殿时候石头是山上琢成的，建殿的时候。后锤子、斧子还有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所以这讲到建造的这个部分哦，那还有讲到说你们要追求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磐穴啊，然后还有讲到你们像活石，将被造成灵宫，这都是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塑造了啊。OK，好，那接下来准神呢？那常常我们讲到准神，准神，对不对？准神呢，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准神，但是你看这幅图画，你又知道原来这是叫准神呐、啊，来到量的量这个东西，让他知道平行线是直的意思。是了啊，所以准神呢，主要是公义啊，真理，然后呢，生命是否与神对齐哈、啊，所以核心经文就是主手拿准神站在墙上说，我要吊起准神在我民以色列中，所以准神不是规则，是试验是否偏斜的一个器具。然后呢，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绳舵。它是讲到的神不妥协的标准，对偏离的纠正，所以这个是准绳呐、啊。所以所以如果你看到准绳的话，大概你又知道说，神要测验我们的工程，测验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了啊。其实我真的有看过有拿着准绳的天使，真的有看过啊。看过的时候呢，老实讲，我当时根本不懂那个是准绳，因为我看到一条这样的东西。但是虽然我不懂，但是我看着他的时候呢，我会有一股的，好像一股的怕怕的感觉，一个哇塞，哇那种，就是说我根本不知道他拿的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天使，但是当时他飞过我前面，我看到的时候，我确实有这种的，好像那种我有啪啪了，我有考试我过关嘛，那种感觉出来的哦。所以我觉得属灵里面呢，真的有时候你真的不需要明白，你就真的会明白。OK，好，那接下来呢是量器哈，那量器叫 measuring line 哈，所以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呢有，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量的方法嘛，就是说有用西法，然后呢西法是22升哈，那西亚是7.33升，然后呢俄梅俄是2.2升。卡布是1.22升，基尼西是1.08升啊，以此类推了啊。所以如果看到量器的话呢，大概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是界限分配，神所设立的产业跟责任的权限。所以大概你就知道，如果神给你的是一个1公升装水的器具，你就来到在你的岗位守住就好了，你不需要跨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服事哈，
有时候我可能主只是让我们做这件事，但是有时我们给不要多做几件事，所以我自己也在思想着呢，我之前是不是太给不去做不应该做的事，而到最后呢，搞到自己满身都是泪哦，或者满身啊，满人都是泪，满身都是伤。满眼都是泪，就是这种情况，对不对？所以我就是想呀，有时候真的，我觉得呀，可能我真的要好好的去再次寻求，2026，我是否就是做准，就是神量给我这个量器好了，其他我就不管了。你谁爱做谁爱做谁做啊，不管我的事了啊，是否可能是这样啊？那我也不懂啦哈。但是等我花一段时间去祷告了，等我忙完这个2026跨年先了啊，给我有一点时间跟神有一点的安静静默的时间哈。OK，接下来是这个是离哈，所以这个离呢它大概所代表的就是当时人家拿来耕地的这个部分了啊，所以有绑在一只的牛上，然后呢就耕地咯。所以它主要的是来到松土，主要是讲到悔改，还有破碎旧的生命，还有为神准备土地，当然包括准备这些土地了啊。所以耶利米书4章3节说：“你们要开坑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所以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先履地，就神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结果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的种子有掉在4个不同的土上，有是路旁的，有是荆棘的，有是很浅土的，有是好土的。所以为什么会是好土？因为经过捋过的意思了。所以大概我们知道呢，捋的话呢，就是讲到说准备、预备，包括悔改，包括破碎旧有的生命，那么呢，我们才可以被主来到成为好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啊。接下来是镰刀哈，那镰刀呢？其实它主要有两个不同的属灵含义。第一呢，是讲到事情成就、阶段完成、收割、结局、幕后的审判、警戒、悔改的呼召。那么呢，我们看圣经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来到，庄稼已经熟了，可以动起镰刀。”所以这个大概我们知道，镰刀不是随意挥，而是成熟之后才使用的，表明神工作的时间表就是做末日大收割。我们就看到这个天使就来收割哈。那但是镰刀呢，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它包括末后的审判，还有义与恶的分离，最终的审判，还有义啊、呃，还有这个神公义的执行。所以镰刀呢，在启示录中由天使或人子持有，不是人的工具，表明从天上来的审判权柄，收割不是过程，而是结局性的行动哈，所以镰刀大概有这种意思了啊。所以大概我们看到镰刀跟驴呢，在圣经有很多处同时提到他们呢。比如说这里就讲到说呢，我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在许多的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驴头，把枪打成了镰刀，这国不举向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大概能知道驴哈，它是恩典跟怜悯的工具，就是神来到松软我们土地，镰刀就是公义跟收割的这个工具，所以呢，人若不回应福音，终将而被砍除；人若不回应破碎，终将面对收割啊。或者你要讲终将面对审判，那也是可以。所以就是讲，我们看到驴跟镰刀在圣经很多处都放在一起。所以我想呢，这也是主给我们知道这两个东西的关键的连接咯。那么呢，至于如果我们也是有常看到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哈，它是以这个的标志一个镰刀，还有一把锤子为代表。所以呢，它的镰刀呢是讲到代表农民、土地、粮食生产，锤子是代表工人，还有工业，还有制造业。所以农民加上工人是 革命的主体阶级啊。就想当时有很多的财主，可能有很多的不公，所以呢，他们就起来镰刀跟锤子做一个改革啊，所以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代表的标志嘛，对吧？哈，你懂哈，对不对？那然后呢，你会发觉为什么会是镰刀，为什么会是锤子？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的。如果讲到末日的大收割，它要发生两件事，对不对？那你看哦，到了末日的大收割的时候呢，我相信两件事会成为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啦。到末日大收割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当然不能缺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镰刀，因为镰刀主要是讲到的收割嘛，对不对？但是呢，要记得哦，如果说我们很多旧有的秩序没有被打破，对不对？我们旧有的秩序没有被打破，你觉得能收割吗？绝对收割不了。所以也就是说呢，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的标志哦，真的很特别。其实老实讲的，如果说我们讲说要收割一个东西，我们要把旧有的秩序框架把它打破、敲破，敲破了过后，它才能自由的生长。自由的生长的时候呢，才能进行收割，所以我很相信神真的使用中华民族，真的使用我们的祖国来做这一个末日最后一场的复兴。现在基本上世界各国呢，这个标志已经没有多少个国家有了，同意吗？哈，没有多少个国家已经有这个标志，已经没有了，因为基本上垮台倒就倒了，俄罗斯也不是了。但是现在我们国家还是，那还是的话，会不会告诉我们说，这把锤子就是神要使用这把锤子敲碎世界固有的系统、世界不公的系统、世界不对的系统、世界不义的系统，我相信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而且继续会再发生。阿门，阿门。所以呢，我觉得你看哦，好，只要祖国在哪里，哪里的东西就变便宜，对吗？同意吗？所以过去的时候呢，这个西方国家可以享受很美的一个享受，一个星期工作5天，那其他天不用工作，每天工作9点上班，然后呢5点就要下班。如果你迟到，你迟下班的话，你会被罚款，同事会生气你，你必须准时下班啊。然后呢，享受这个什么每年工作11个月。哪是3个月的薪水，对不对？这个是很多西方国家享受，但是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啊，他们殖民别人，把别人的东西拿到他们国家，把别人的资源都拿到他们国家，他们可以享受啊。而同样的，一个电视机可能如果说你大概知道的话，以前呢，我们的祖国还做不了那个水晶电视的时候，哈，一个电视机要多少钱？一个电视机那时候出那个叫什么 LED 那种的水晶类的电视，几万块一个电视机，对吧？但是到了祖国做的时候呢，忽然间那个价格掉到几千块，对吧？几百块都能买到啊，如果要买的话。所以呢，就是讲说它恢复了很多略微比较公平，当然我也不能讲比较公平啦，他把价格打烂是真的啦，但是最起码穷人也可以买到好的电视机，不是吗？所以就是讲说，他把很多系统一直锤破，一直锤破，所以今天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害怕中国，甚至讨厌他都害怕祖国，甚至讨厌祖国，为什么呢？因为他把很多固有他们建立的架构打破，所以我相信这是为了末日的收割啊！当然，我不能讲他们做的100%就对，但是最起码这件事情，我是相信发生在这个标志里面。阿门。所以呢，我相信末日的时候，神会使用这批人来到去世界各地，来到收一个大收割，阿门。OK，好，那接下来呢？ 那驴刚才我讲了哈，它哎驴讲过了是吗？啊，驴讲过了哈，那它主要的是要拿来做什么呢？它是驴地，驴地是来到去它来到去悔改啊，改变方向。然后呢，驴地是破碎对付老我，驴地是准备迎接真道。哦，所以其实我也是觉得这点东西，其实这样讲哈，这样讲，如果说以资本市场来看的话，因为欧美国家、西方国家都想享受着做那个做20%的工，然后呢赚80%的钱，他把那个全部那种最难做的工80%那种很难做的工都给了什么呢？都给了那些第三世界国家，但是他们只能赚少过20%的利润，对吧？这个20%还要包括所有的原材料，所以到最后你只是赚那几趴的工，加工这些赚很少的，品牌赚很多的，对吧？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在整个的架构性是不公平的，所以这个应该被打破。但是同样的，祖国到哪里也把很多价格打得这么烂，其实这也是一个危机。所以也就是说，它有好的地方，它有坏的地方。所以它可见得，如果说它可以有好的，也有坏的，可能，就是有好的不坏的，再修整一点，可能更好啦。OK，好，那不讲多，我们继续。OK，好。那接下来是骰子哈，骰子它是做什么呢？骰子呢，大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好像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他所讲的就是说，筛不是毁灭，而是整动、摇动、分离。撒旦的目的就是使我们失信、跌倒跟瓦解，所以相信我，2026会有更多的筛选，会有更多的摇动、震动，主要是筛掉我们很多的。所以撒旦的目的是要瓦解我们，但是神不是要毁灭，他只是要我们越来越洁净。所以呢，炼境中显明真实的光景。所以呢，圣经说个人的工程要显露，因为那个日子将要表明出来。骰子不是制造问题，它只是要把原本存在的东西显明出来，把它赶出去。所以骰子它的属灵含义是试炼、考验、分辨真假，还有显明内在的真实。所以我今天要挑战大家的撒旦塞你。够了没啊？所以呢，就是骰子不是要毁灭真实的生命，只是显明什么不是生命。神应许骰动不是要失去你，而是要失去你生命中掺杂的部分。还有呢没被筛过的信心经不起风浪，没被筛过的生命。才被筛过的生命才站得住，不愿被屡翻的地，撒旦一筛就散；愿意被神对付的生命，筛过后更纯、更净、更纯净了啊。OK 啊，所以大概接下来是脏哈，那脏呢，其实跟肝呢，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有点互用了啊。但是大概呢，如果我们看的话，我们把它分开，脏呢是代表权柄、管教、引导、保护跟安慰。所以呢，圣经说，我虽然走过死荫幽谷，也不害怕，不遭害。然后因为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所以脏是代表权柄，代表牧者的身份啊。然后呢，杖也代表管教，不是惩罚；杖也代表引导跟保护，所以杖代表合法的统治权，表明我不在旷野流浪，而是在牧者的看顾之下。管教是爱的表现，没有杖的摇才是真正的危险，同意吗？所以有人还要讲你，有人还要骂你，有人还要更改你，有人还要更正你，应该感觉到谢谢了，对不对？还有呢，杖呢，它是赶走猛兽，纠正偏离的羊。 在危险的路上来到引路哦，不是打烊，而是就养，这很重要了哦。啊，接下来是肝哈，那肝跟脏呢有点互用啦，但是肝呢，它更加倾向牧养、带领、引导，还有呢施行神的作为哈。摩西的手上拿着的是杖，但是呢原文的原意也是可以译为肝，叫 staff 肝的意思。所以摩西他是牧养羊的嘛，他就是拿着是当然是一个比较是一个肝哦。所以呢，干呢，它是神给摩西一件新武器，而是把他日常，他没有给他新武器，而是把他日常的牧养的干，来到提升为属灵带领的器皿。干也是它是不是拿来打，而是拿来带路啊、哦？然后呢，干象征的继续引导，而非惩罚了啊、哦。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那接下来呢是链锁，还有。二啊，对不对？啊，还有这个字怎么读啊？是这个字不会读啊？这个枷锁啊，枷锁链锁二啦，这个差不多啦，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啦啊。所以大概链锁我们知道，锁链啊、锁铐啊、铁链啊这些都是啊。啊，包括这个枷，就是这个东西啊，压在2只牛的上面，然后呢，让他们来到拉牛车的啦啊。所以大概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属灵里面代表是捆绑。罪的辖制、压迫啊，或者如果加上高油能力，就是被释放和被自由了啊，得自由了啊。所以大概我们看到，要解开凶手的绳，解下恶的锁啊。以赛亚书就这样讲了啊。所以大概锁是代表罪啊，链锁或者绳索代表罪、谎言、属灵的逼迫。然后呢，恶呢是长期背负重担，然后呢，这个压迫性、制度压迫性，还有错误的属灵系统啊。所以他们共同点就是限制行动、剥夺自由，还有消耗生命啊。好，所以这个我们就大概以后知道什么了。现在钥匙，哎，我们的刚才有姐妹还是弟兄就问钥匙哈，那钥匙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它代表可以代表权柄、开启，还有关闭，还有管理属灵的门，还有实行神的旨意。所以呢，圣经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它代表权柄，可以拥有天上的门开跟关的权利，还有开启、打开属灵的祝福的一个关键。它也可以关闭、阻挡这个恶者，保护羊群、属灵界的进入跟退。退出哈，这个都是钥匙的一个含义。那我记得呢，在好些年前呢，我记得那时候我不是跟大家讲说，我到了一个马来西亚的神山，那时候呢，忽然间我走在一个井旁，井旁边呢，我就看到一个，其实我不经意的，我只是刚好这样走过，忽然间扫过去就看到有一个天使在这个天使在一个不是我们的天使啦，不是我们五十夫长天使啦，是真的天使。死了啊！他就在井上面。过后，我就不经意的就跟他对话了。对话的时候呢，他就讲说，末日的时候呢，那口井很特别，它涌出来的是咸水，咸水所到之处，竟然会让土地肥沃，竟然会让他们种出3米，就是这样特别种出很特别的米，3米不好吃的，但是这个米很好吃，因为它有经过这个水流。OK，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这个天使跟我讲说，他说呢，其实天上有很多资源呢，会掉在地上，然后呢，会给那个地上呢有这把钥匙可以开启这个属灵的部分，也就是说，可能在一块土地，别人的土地种的榴莲只能生长2公斤，但是你种榴莲可以生长出10公斤，所以你就发财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天上的资源会掉在地上。 不过他就跟我讲说呢，他说呢，地上以后靠近末日的时候呢，神会给地上一些的肢体是有这把钥匙可以打开的。过后呢，他跟我说，你是有这把钥匙的人。哇塞，哇哦，哇哦，哇哦！这以后要吃10公斤的榴莲找谁？记得吗？要找吃10公斤的榴莲就要找谁？就要找肌肉小帅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OK，今天很嗨一下，因为很开心啊。其实感谢主啦，看到自己越来越健康，头脑也转得越来越快，真的是无比的开心啊！感谢主啊！真的是啊。OK，好，那这个接下来是乌灵跟土冥哈，那乌灵跟土冥呢，基本上是在就是在收在这个祭司的这个他的衣服的袋子里面，所以一般上呢，他们在寻求神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用乌灵跟土冥咯，所以他是收在祭司的衣服里面，所以祭司呢是寻求神旨意的属灵工具，所以呢，基本上他们是会拿来，比如说问神一些事情啊，神是不是你的旨意？就来到就是放幽灵的土冥哦，这样的话他就会知道是不是上帝旨意。那还有呢，幽灵土冥也是神意的一个判断工具哈，就问神回答，他就用幽灵土冥咯。他同样也是代表一种跟神的一个媒介啦，祭司是跟神人跟神的媒介嘛哈。那还有呢，他的用意就寻求神的旨意，祭司的属灵职分跟他的工作还有功能，接下来是象征性，就是来到成为人跟神的一个桥梁。那但是至于来到新月呢，我们已经不再用乌灵跟土冥，原因是因为圣灵已经直接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依靠这个。那如果你问我要可以吗？那我会跟你讲是不应该啦，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来到学习听他微小的声音，去寻求他，他要我们更多的寻求他。但是，如果你说一天我走投无路了，我真的要这样做，那我告诉你，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做过的。你不要跟我讲你没有做过啊！我们有试过，就是说，主啊，你引导我前面的方向，你不跟我讲话，我开圣经，我开起来，来，主，你跟我讲什么？有试过吗？有谁有做过这样的怪事的？有吗？有做过吗？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做过了啊！当我们走投无路，没有方向，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主啊，你跟我讲话又听不到，过后呢，就把圣经一打开。说主啊，我一打开手指一指哪一节就是你跟我说话。那么呢，如果说指到说哦，主开一条新的道路，沙漠开道路，旷野开江河，那我们就很好了。如果一指就是什么呢？哦，一指就是什么？耶稣哭了，那你会糟糕的时候我都要哭了。哇，很多人都做过了，我跟你讲。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逼不得已你做，我觉得主也不会说真的很责怪我们那，因为我们真的走投无路吗？哎呀，每个人都有走过疯狂的时候啦，正常的啦啊。那至于呢，接下来是雨伞呐，雨伞的话呢，它是代表遮盖跟保护，至于它折叠的部分，也可以代表它的谦卑跟顺服，它可以携带，也是准备，就是说未雨绸缪吧。然后呢，就是还没下雨就准备伞嘛，就准备跟警醒。但是整个雨伞更加象征的代表是庇护、跟遮盖、跟保护哈，所以大概，雨伞就是有这样的功能。如果我们梦到梦里面关于雨伞，我觉得真的很有趣的。打个比方，如果说你梦到，诶，你是下着这样雨，你很微小，有一把雨伞，这个主大概就是要安慰你说，他这样的，他又告诉你说，喜乐，喜乐。虽然外面下着雨，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呢，我就是那把雨伞，我会保护你啊。这个就是主要说的话了。如果你是看到这样的画面，大概主就是要告诉你要有信心，不管雨多大，但是呢，slowly but surely，就是讲说我们缓和的， 我们就是缓慢的发生，但是一定会发生。或者他就讲说，林肯，林肯，我就是那把雨伞，讲了。那如果说呢，你看到哎梦里面你看到呢，哎你为别人撑伞，那么呢大概主的意思就是说，告诉你要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遮盖，成为他的一个守护者、守望者，来到保护他哈、哦、啊，大概是这样啦啊。OK，那如果说你看到哇，你的雨伞这么大的，那大概主要告诉你的东西就是说，哦，感谢主，你会成为一个大伞，很多的人要在你的保护里面哦啊。那接下来，如果你看到大家都有伞，只是你没有伞，那证明主说，可能你生命真的需要找一个你的属灵的家园、属灵的家庭，去得到一个遮盖，得到一个保护咯啊。好，我很快的哈。那接下来呢，就是衣服跟服装哈。那我在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去玩欧洲的一百不是去玩欧洲30个国家哈，对不对？那过后呢，我就回到我自己的家乡的时候，那时候呢，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敬拜的时候，那是藏着一颗谦卑的心，我仿佛听见主跟我说：“脱下你的军装，穿上新的门服。”哎，过去我都是打仗的人呢，过去我都是这样打仗到不同国家的嘞，对不对？那现在主跟我说：“哦，你的军装要脱下来，你要穿上新的门服。”哈，那个这是发生在2012年12月17日啊。那过后呢，再走下去的时候呢，我就在2012年的年末灵修的时候，我就梦到，就看到一个这样的意象啊、哦，小文官的制服，可能是九品芝麻官，我在建一个很威风的军装，摆放在这个玻璃的展示厅里面，我看着那套的军装，我很依依不舍啊、哦，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看到的军装是这样的军装了，我就看到说，哎，我就看到我的军装放在这个，OK，这个没有，我这个不是吧，OK，没有画，OK，我就看到这样了，然后过后我就穿了这个文服咯，这个九品芝麻官的衣服咯，对不对？那过后呢，我才知道原来主希望我文也可以，武也可以。过去武太多了，过后呢，神在2012年就跟我说：“武太多了，现在来搞个文的。”所以神要让我两棵树都可以长大喽，让我两个都可以喽。所以过后呢，我在2013年就步入我的婚姻，就娶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太太，看到吗？嚯，她一拳来我都飞起来了，厉害吧？你说厉害吧？哇，这个太太不能得罪，知道吗？哇，你看她威波神功，我就喷了，就跑了，对不对？OK，那我们那过后我就看到主就不给我穿武服了，给我穿文官的服咯。那过后到了2017年，我就听到穿上你的军装，所以我估计，我大概就看到军装浮现，我的文服又收在里面了。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是军装还是文服了。但是其实不管文服军官已经无所谓了啦。因为为什么嘞？因为文服也好，军装也好，基本上两个都有一定的掌握。所以我想，神可能就是这样的方法来到造就我们，提升我们啦、啊。好，感谢主。那接下来呢？那祭司袍呢？如果我们梦到神给我们看到祭司袍的话，大概它离不开的属灵含义，就是讲到圣洁，讲到神所拣选、代祷、服侍，负担这神的权柄跟职分。如果说你梦到你自己穿着祭司袍，大概离不开这个意思了，可能神真的是给你这个的职分，给你这个的功能跟功用来到服侍主，所以圣经说你要用圣洁华美的衣服给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子孙穿，做祭司的职分。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所以大概我们看到祭司袍。那如果说呢， 这个我们看到自己穿着素衣或者白衣，就旁边这个素衣白衣啊，这个很多弟兄姐妹看到，一般上弟兄姐妹如果过世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看到那个姐妹穿着白袍被主接去，大概这样，所以大概它能代表的是圣洁、得救、荣耀、无罪，或者是战胜。或者是捷径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我就讲说他自身的道路走完了，所以荣耀的被接去，他已经完成了地上的劳苦，已经战胜了一切的劳苦，主就把他接去，所以主就说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涂去他的名。他说他们身穿白衣，手拿着棕树树枝，然后在宝座前哈。接下来是内衣或者细麻衣，那其实每个祭司他里面都会穿着一个细麻衣，来到就是有点像古代的内衣内裤的感觉啦。OK，所以他其实是因为祭司服侍主的时候是不允许来到流出汗，所以他的用细麻做的衣，这个里面的衣呢，它就很快的将它的汗吸掉，这样，所以呢就没有任何的残缺来服侍神呐、啊，或者没有任何的污点来到服侍神哦，所以我们能看到神给这个他们做的内衣，就是用细麻做下裙哦，遮掩身体的羞处啊。OK，好。OK，好，接下来那还有接下来就是这个是长袍啊，长袍，OK，长袍的话就是代表着荣耀、职分还有身份啊，神所赐予的权柄跟祝福啦，所以一般上那个袍啊，把它这样放在你身上的那个一般上就有这个的含义，所以包括，这个雅各给约瑟的彩衣，大卫穿上这个大卫穿袍去见扫罗，这个也是一样的意思啦。还有就是以弗德，以弗德其实就是这整块上半身有点像马甲，这整份就是以弗德啦，是象征着这个祭司的权威跟神圣的职分呐，所以大概它也代表着代祷、寻求神的管道、敬拜，还有神的引导跟决策，因为呢。乌灵跟土灵是收在里面的嘛，哈、哦，所以以弗德大概就是这个的含义啦。那接下来是脱衣或者脱外衣哈、哦，如果你在梦里面，你梦到哎这么这个同在没有穿衣服跑来跑去 ，OK，大概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谦卑、羞耻、悔改或者遭受羞辱或者是神的审判，所以挪亚脱衣在帐幕里，所以是一个羞耻啊，当然也是一种的卑微跟谦卑的动作啦。那包括神让以赛亚赤脚行走，象征神的审判，也包括亚当夏娃啦哈。他们当时就是，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就拿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包自己嘛。那接下来呢是盔甲式的服装，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属灵军装啦。它是代表属灵征战、保护信心、真理的装备，还有征战的武装哈。所以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我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所以大概我们看神所赐的军装，我们之前有大概看了，所以其实很多的翻译都不是很到位，所以我们重新翻译了一遍。大概我们能看到呢，其实绑上真理的腰带是带。整装待发神的话，搂过单腰带。那 接下来第二个是戴上公义的护心甲，其实应该是穿上宝血成就的义，当胸牌保护良心啊。那过后呢，第三呢是穿上鞋子准备福音，平安的福音，其实正确应该是平安的福音，当鞋是传给未信主的，建造培训门徒，五重重建立教会，还有践踏仇敌的国啊。然后接下来拿上信心的盾牌，是携带信心当做盾牌。 可仔细每个邪恶燃烧的剑。那第五呢？戴上救恩头盔，应该是紧戴住救恩的盼望当头盔。第六呢，是拿上灵的剑，应该是紧握住灵的剑，rhema 神的声音或者神的关系啊，这才是比较正确的翻译。那接下来是帽子或者是冠冕，他所讲的就是荣耀或者胜利或者祭司职分或者君王的权柄得胜的奖赏。那当然，如果说一般如果说比较符合圣经的，肯定是这样的冠冕啦。但是呢，有时候神也会用现代的方式来跟我们讲一些东西，我觉得很特别的啊、哦。OK，那接下来呢？破衣或者是麻衣或者哀悼的衣，那基本上属于悔改、哀伤、认罪啊，还有是谦卑的归向神呐、啊，这几个。哦，大家等我一下，小狗会来敲门呢、啊。啊，小狗到点了就来听讲道了哈、哦。OK，所以呢，看到哪？你看到他们穿上麻衣或者是撕裂衣服哀悼，就是这个意思啦。如果看到衣服上染血哦，它是象啊、是罪的象征呐、啊。所以大概圣经我们看到罪的显露，或者受判，或者救赎，或者罪需要被洁净，大概这几个都含在里面哦。或者是脱下。旧衣穿上新人呢？大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新的生命得救、圣洁更新、属灵身份的改变。那如果是雨衣的话呢？大概它代表是保护、庇护，然后呢准备或者是警醒，或者是忍耐与坚固啊，这几个都是了哈。那接下来呢？戒指。袍子跟衣服，这个同样出现在这个路加福音，讲到那个小儿子不是离家出走了吗？那过后想到说，哦，不对呀，我还有一个父亲就回来了吗？那回来了过后呢，父亲就吩咐把上好的袍子快拿给他穿，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还有鞋子给他。所以呢，上好的袍子是表征基督，是那满足神的意，遮盖。悔改的罪人的，也代表着荣耀、职分、身份、神所赐的权柄跟祝福。戒指呢，是象征神在蒙恩之信徒身上所给的圣灵的印记。鞋子呢，象征救恩的能力，使信徒与玷污之地有所区分。你是自由人，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只有自由人才有鞋子。其他的是没有鞋子的。如果我们再衍生进去，关于到鞋子平安的福音的鞋子，它还包括传给未信主的、建造培训门徒、五重建立教会，还有践踏仇敌的国。所以大概这个属灵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我就不讲了，我们没有时间，我得很快的去到下一环哈、啊。那下一环这个是关于到食物哈、啊。那如果说你在梦到面包的话呢，大概它讲的是生命的供应、神的同在，还有属灵粮食哈、啊。所以圣经说什么呢？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从天上降粮给你吃。”然后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永远不饿，所以基本上面包是最好的代表，因为当时他们的主食就是面包哈。我们的主食是米饭，当然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面包，但是在那块土地，他们的主食主要是面包为主，或者是馕为主啊，这两个为主。所以呢，面包就是他们最普遍，馕是最普遍的东西啦啊。那接下来是蜂蜜啊、哦，蜂蜜其实代表甘甜，神的应许跟祝福，所以圣经常常提到哦，会把我们带到牛奶与蜜之地啊。圣经也说，我儿要吃蜜，因为它是好的。蜂房的蜜是甘甜的，所以其实吃蜜糖是蛮符合圣经的，或者吃蜜糖呢，其实应该算是。 顺从圣经也顺服圣经，因为呢，蜜糖其实对我们身体是好的。这里讲到很清楚是好的，圣经很少提到吃什么东西是好啊，就说真正的食物啦，但是蜜糖是真的少之又少又提到的。所以我相信圣经如果说蜜糖好，那蜜糖一定是好啊。接下来是酒哈。那酒呢？我们知道，圣经一般上讲到的酒都是葡萄酒为主了哈。那么呢，它是代表喜乐、生命，还有圣灵的充满，也象征着警惕。因为呢，圣经说不可以醉酒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酒呢，其实就是说代表欢庆啊、欢乐这些等等都有了啊。但是就不可以过度喝酒啦哈，因为圣经也警戒不能哈。而且在月饼，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玩呐。圣经有没有记载月饼？圣经真的没有记载月饼。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月饼的目的、月饼的功能跟功效去看圣经的角度看的话呢，月饼它是圆的，它是象征着团圆，它也是象征着家庭，它也是因为中秋节就是家人一起回到家相聚团圆的时候，所以呢，月饼就有这样的一个属灵含义。它里面的包着馅在里面嘛，馅在里面，所以内里是丰富的。它也是一种家人彼此交流的分享哈，因为大家就是聚集在一起，所以它也是交通跟祝福的一种的相连哈。那接下来它也是中秋赏月，它也是一个光明跟纪念哈，这个意思。所以呢，如果梦到月饼呢，很多时候它讲的是关于一个家的一种的关系。那或者我给大家参考一个很有趣的梦了哈。那这个梦呢，大概发生在我应该是我忘了几年了，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在祖国哈，我就梦到说，我就回到本国。回到本国呢，我就梦到我在商场，我在商场在走着走着的时候，我就忽然间看到有中秋节的很多摊。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商场，有很多地方，他们会把它摊一档一档的中秋月饼来卖，你知道吗？他们会装修到很美，装饰到很美。那过后呢，我们就去试吃不同的中秋月饼。吃着吃着的时候呢，我说哇，这个好吃，我就问他说，诶，一颗多少钱？他说5块。那中秋月饼不会卖5块，叫便宜，很贵的啦，现在都很贵啊。那过后呢，他就说5块，哦，我说好的，我要5个，所以呢，5×5是什么？25，所以这是恩上加恩。所以呢，在2018年的时候呢，那时我就有这样的梦。那你知道吗？很神奇的，现在来到了2025哈，我就跟大家讲过嘛，每次神在7跟8尾号的年给我的梦都是很重要的梦，所以呢，我竟然在神真的在这个梦里面讲到的5个月饼，在我的生命哈，现在是否完全成就？我觉得应该陆续在成就，但是基本上在成就的道路，我相信在2027年前，所有的这个5个月饼都会成就，到时候完全成就的时候，我来跟你分享。所以这个5个月饼所讲的，其实就是跟家里的东西、跟团圆的东西、跟团聚的东西有关系。但是现在最起码已经成就了有，成就了有，已经成就了有最少2个月饼哈。所以呀，我觉得真的很有趣，真的很有趣哈。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有时候主他会用关于到我们比较接触到的一些食物来跟我们对话，比如说包子啊，包子圣经没有的，但是呢，包子如果我们看它的外皮，看它的内馅，看它的蒸熟，看它的分享， 它基本上其实跟月饼的感觉其实蛮像，但是当然它没有少了团圆的部分，但是呢，它有那个蒸熟的部分，也就是说，有这个的有这个的蒸煮的过程的部分，所以呢，其实有时候主会用我们明白常常吃的东西来到跟我们讲一些话，所以我相信我用这个方式给大家有一个开阔，让大家去明白更多。接下来肉粽呢，它是肉粽是这样的，叶子，然后呢包着，用叶子包着，对不对？然后内里有果实，过后呢用绳子绑着，过后呢就是熬炼成熟，要过后呢就是分享祝福。所以粽子它很有一种的当然我知道是纪念屈原呐，但是呢粽子其实它也是有，一般上我们去蒸粽子，我们不会蒸一颗，我们会蒸整串，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就连成了一种好像我们一起经历这个苦难，一起经历这个蒸熟的过程，我们一起经历这个考试，我们一起经历这个考验的整个过程。所以我觉得粽子很有这种的意涵在里面，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有趣啦啊。OK，那接下来呢就是麻辣火锅啊。那神会不会看到自己？你有没有梦过自己在吃麻辣火锅？如果说你在祷告着我的2026年怎么样啊？2027年怎么样啊？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隔天你梦到你在跟一般的弟兄姐妹在吃着麻辣火锅，大概主要告诉你的东西，火锅的火跟时间是试炼，炼境还有忍耐。所以呢，在这整个火锅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一个时间去烧，而且它很辣，所以属灵它证明说会有很多的属灵挑战跟警醒，那包括是共煮共食，包括团契跟相交，所以呢，那主有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到跟我们分享他对明年的一个看法，或者对明年的一些想法，我觉得真的是充满着各样的趣味，真的是很有趣啦啊！所以在这样的梦呢，其实真的我有收到不同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梦，包括我自己有这样梦，最起码你就听到我有中秋月饼的梦，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玩哈！所以呀，我们准备我们的心哈，我们大概到现在，我们大概已经上了蒙福启示录，启示录与意象，启示录与颜色，启示录与数字，启示录与动物，启示录与植物，启示录与地理，启示录与圣经的山，启示录与名字，启示录与自然界上中下，启示录与物质界。那我想呢，我们大概对圣经，对接下来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把握，更好的掌握了哈。所以伙伴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慢慢的去解剖，好，慢慢的去解剖，慢慢的去解剖，这个启示录啊，所以我相信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准备，有很好的准备了啊，所以好，我们大家一起的来到，带着一个渴慕跟仰望的心哈，我们一起准备哈，大家记得我们的跨年哈，我们的跨年呢，就是在今年的12月30号到12月31号跟1月1号哈，所以大家准备好你的时间啊！相信我，如果今年以来你最起码会少走很长的冤枉路，少走一年的冤枉路啊！如果说你去年一直都在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的跨年真的能帮助我们新一年的起点，死得明明白白，走得清清楚楚，行得踏踏实实，终得完完全全，善得得得胜胜。我们一起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聚会，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的来到学习启示录，学习各样的意象异梦的启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希望今天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所得着，都有所突破，都有所成长。伙伴们加油，大家好好的休息。今天祝你有一个美丽的晚上，大家晚安。
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无论任何情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献上我最爱，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大家晚安，早点休息，爱你们哦，加油哦，我们下周见，跨年跨年再见。